我们感谢您，每逢来到你的殿，我们就充满了欢喜。像今天早上透过了79篇，我们还有殿的时间，我们还有神同在的时间，我们就好好的感恩，因为主耶稣，这个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，每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的心是渴慕的，我们的心是开放的，让你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祈求圣灵大大的充满在你教会当中，让圣灵从早到晚都运行在每个人心当中，以致我们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能够跟随你，并且能够跟对跟上你。谢谢主，我把以下时间交流在你手中，愿神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79篇哦。那79篇的作者也是亚萨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诗班长，他创作了不少的诗篇。那看到亚萨呢，对国家、对神的殿，还有对神的民族呢，非常的热心。那这篇的焦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极卑微的祷告，极卑微的祷告。当你读到79篇的时候，心里起会觉得好像蛮低沉的感觉，但是这个是真的发生在以色列他民族里面发生的事，等于说他们国家呢出现灭国的情况，民主呢也灭了，然后被掳的掳、被杀死的杀死，逃的逃，然后你看到整个国家国破人亡，而且血流成河。所以你看到亚萨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心里面一定很沉重，这是他们情况是如此的。神啊，你不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呢，为什么走到这么卑贱的地步，卑微的地步？所以你看到刚刚讲过第8节，心里面就非常叹息跟难过。那一样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察觉到底我们生命为什么荒凉，为什么信主之后没有像圣经所讲的这么多的蒙福呢？要查考看看才知道，原来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的约，因为毁约呢就造成这样的情况。千万不要毁我们跟神的约，因为神是守约赐财的上帝，有约的话请记得双方都要守约，不是单方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呢被破坏掉呢，整个国家就沦亡了。好，这讲到以色列的南国，南国就是以色列被巴比伦入侵，被巴比伦入侵，整个国家呢就看到一些荒凉的事情。好吗？分为三个段落，分为三个段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从第1节到第4节。第1节到第4节是第一个段落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葬埋。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视为人的耻笑讥刺。
好，这边讲到说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。所以第一段第一节就讲到他的祷告，他对神陈述他们的国家的情况，他们民族的情况。他说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到你的产业了，这产业包括土地，因为这个土地就是神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的应许之地。外邦人就是指这些不认识主的，或者叫巴比伦的这个帝国呢入侵到神的这个土地当中的。再来他们进来之后就污秽上帝的殿宇，这个圣殿代表神的居所，也代表神同在的地方，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圣具在当中，但是你看呢，他们进来之后就拆毁圣殿，就发生在他们当时的情况，并且呢掳掠了所有人。你看到耶路撒冷就变成荒堆，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圣城在当中。你看到吗？神同在的土地，神同在的圣殿，还有神同在的这个圣城呢，一世之间呢全部都毁灭了。如果你是当时候人，你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悲惨，特别亚萨心里面非常的难过的，因为他是祭司长，看到百姓被掳了、被杀、被抢夺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有很多很多的复杂的心情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句他说，把你的仆人的尸首交于天空的飞鸟为食物。把你的仆人，我们知道上帝特别拣选仆人大概三个方面，第一个就是先知，第二个就是祭司，再来就是君王了。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这三个呢都是神所看重的仆人，当时他们的组成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仆人的尸首代表被杀光了。你看尸首呢还有很惨的事情，除了死的之外，交以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的圣民的肉交以地上的野兽，代表什么呢？死无葬身之地， 哦，你看到死了就死了，然后死光之后，你看连买的人都没有，到处都是这些尸首，然后天啊，这个飞鸟就来吃，包括秃鹰啊，各方面就来吃他们的啊尸啊这个尸体哈、哦，所以非常的悲惨，甚至这些百姓的肉呢，都叫地上的野兽吞吃，代表野狗啦、野狼啊，吞吃这些圣民啊。所以读到这两段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一定非常觉得非常悲惨，这国家怎么这么凄惨呢？啊，凄惨到一个地步，连买的人都没有，到处都是尸首啊。这些圣民呢，在何处都倒地了，都死光光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三节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血如水，无人埋葬。没有留下一个人，而且血流如水，代表血流成河啊！到处进来的这些外邦人呢、啊，没有一点怜悯心，全部杀光光，好像那过去的这个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一样，600人全部毒死、杀死、砍死啊！那个愤怒啊，在就在当中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称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视为人的啊这个嗤笑跟讥刺的地方，就是嘲笑或者讽刺哦这个地方哈、哦。所以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你看到一个焦点，就是啊神为什么让这个国家，他的国家是神所喜悦的国家，是神的圣殿，也是神圣地的地方，为什么这么凄惨啊、哦？几个原因出来，第一个他们不守约，以色列百姓不守约，这是很重要很严重的事。我们来到新约，不要忘记我们上礼拜才喝什么耶稣的宝血嘛，你是有约在身，一定要记得约是双方的，像婚约一样是双方的，两方都要守约。这个国家也代表今天的基督徒一样，我们要好好的跟神守住我们的约，教会要跟神守住这个约。好，守住约，如果不守住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国家最主要是不守约，就是犯了前面十诫的三戒，除了我以外有神，有别神代耶华，这个就是拜偶像哦，他们要有拜偶像，甚至有什么有秋坛，甚至跟这些外邦的女子的结婚了，所以造成他们都去跟邪灵在一起了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破坏约定的当中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信主要全心全力的跟随耶稣，要委身，要忠心，要完全的献身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不要心怀恶意，一方面又在教会，离开教会又再去拜其他的神啦、啊，哪一尊比较灵，我就拜那个啦，啊，或融入到整个世界去了，这是很大的提醒。因为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有约在身就忠心到底，好像婚约一样，不能有第三者，因为你是有约在身，这个是彼此之间的立约。以色列百姓没有好好的立约，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后呢，就开始拜偶像，开始通婚，里面呢有秋坛，什么这些邪情私欲都在当中发生啊，更还最重要的还娶了外邦女子，开始拜偶像，整个国家从他元首一直到他的民主都是如此这么做，难怪神呢就这个让他能够失去了保护，那恶者就入侵在当中。今天也是让基督徒朋友们不要怪神，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守约，哦，这样一脚要怎么要脚踏两条船在当中的，这个就是一心二用，或是心怀恶意在当中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接下来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他开始在神面前做很重要的回应。这回应呢，你看见神的怜悯到了，过去是这样拜偶像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毁约，到时候你看呢，都有野狗还有这个飞鸟的吞吃他们整个这尸首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一起来读。来，
耶和华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你就靠你名的国度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。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捞到极卑微的地步。
好，你看亚撒继续写下去，前段呢感觉到他非常的难过伤心，也看到国家的荒凉，被掳的被掳了，国家已经亡了，然后接下来圣殿也毁了，耶路撒冷也变成一个好像乱堆啊，一个这个废墟在当中。接下来他的祷告是很重要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 这个光景要到几时呢？他心中有一个呼求，我们知道满足七十年之后，神就让他们开始回去了嘛。OK， 那这现在呢？到当时呢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疑惑。这边讲到，你看到问号有三个。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或遇到神怎么没有保护的时候，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什么感觉？刚刚前面的讲，就是诉说我们里面的荒凉之外，第二个感觉就是会有质疑，到底神在哪里？为什么发生这些事？再来就说，这要到几时呢？神啊，你要永远永远的生气吗？你的愤怒像火一样一烧起来就不会灭吗？他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受质疑在当中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在遇到困难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的质疑就会出来，怀疑会出来，说神啊，为什么会临到我们家呢？为什么临到我的事业呢？我的婚姻呢？我的孩子呢？我的身体呢？为什么得到这个疾病呢？为什么财务不见好呢？越来越悲惨呢？怀疑或者这些质疑疑惑都会出现，就像这个人一样，像亚撒一样，他是士班长，他也是个祭司，但是呢，感受就感受，他都表达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质疑、最大的冲突就是你平日读的圣经好像某个经文是讲到应许，但现况呢跟应许是冲突的，马上就出来了。你为什么让我们得到羞辱呢？耶和华，我们要到几时呢？你的道路到永远吗？你看到想到这个，你们想到他会有读过了、摩西所写一样，神是怎么样的神？他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但是讲说你要发怒到几时呢？几时你才会喜怒呢？即使怀怒的话，你看到你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，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怎么还在气呢？所以神的话跟现况就起什么冲突了。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这样子想的，不是吗？神给你可能应许红包，神给你一个呼召，神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这些、话语，你就把它记下来。当遇到挫折、遇到打击、遇到冲击的时候，那些话跟你现况是起冲突的，你还信得过去吗？会不会质疑啊？会不会想放弃啊？会不会灰心啊？我相信是会的。但是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看下去，还是可以质疑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，以致我们就不放弃。不放弃就是不灰心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，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。他有个愿望在，他跟神讲话，虽然我有很多的质疑，但是我盼望某个反败为胜。那些无故向我们国家愤怒的，那些愤怒呢，应该倒在什么？这些不认识神的这些外邦人的身上，不要倒在他们身上，是要倒照他们身上嘛？怎么会倒在我们身上呢？他有很多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，他求告神说，你的愤怒要倾倒在这个、这个巴比伦的国家的身上哦，还有这些不求告你名国度的这些列国列邦当中，因为他们吞吃了雅各，把他们住处变为荒场。他再次诉说一遍，这个土地你是给你雅各所有民族所立约的，你看到土地变成荒场了，这么凄惨怎么办呢？好，第八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求告，这个求告说，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把它画起来。他的祷告开始不要只是对焦于上帝的话语而已，他对焦于上帝应许之外呢，他开始反省了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上帝给的恩典一定是从悔改开始，上帝的恩典都是从悔改开始，悔改才有机会见到神的恩典，因为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什么信，我们必须要悔改、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悔改是第一步，像耶稣来到世上传悔改的信息，才后面才有恩典跟救恩在当中、耶稣说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嘛，对不对？天国近了，神的国本来就是上帝的大能同在，恩典怜悯救恩都来到，已经近了，怎么得着呢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上帝要么悔改，然后才能够信福音，才有真实的信心。所以用在我们的信、这个信仰当中，请记得悔改一定是第一步，如果不悔改，后面不会有真信心，后面的恩典不会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你看到亚撒除了诉说上帝我们的处境之外，我们的处境怎么情况，他讲出来之后，到了第八节就求告神 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。刚刚讲到雅各嘛，雅各就是他们先祖，你看到吗？一代一代接下来呢，可能都有得罪神的地方，他就在神面前悔改，求神来光照，求神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。这些罪恶、罪孽、不公正呢，可能都会得罪神，他在神面前来对付。好，接下来向我们追讨，愿你的慈悲快引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在极卑微的地步。把它画起来，愿你的慈悲。原来上帝呢是一个有慈心的上帝，有 mercy， 有慈悲的上帝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得罪你，可能上一代，可能上上代，好几代都得罪你，因为拜偶像就得罪神。自夫到此呢，三四代，神会追的，一定会追。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守约是在那个约是什么，内涵什么，我们都要清清楚楚，不要糊里糊涂。最大的让神伤心就是直接拜偶像，他拜偶像背后就跟灵界来相通了这个是好像跟这个鬼交通一样，就跟鬼连接在一起的，这是足以伤神的心，这是属灵的淫乱。好，拜偶像是属灵淫乱，所以伤神的心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愿神的慈悲快快临到我们。你不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吗？你不是恩典的神吗？你不是以怜悯为念的上帝吗？求你怜悯我们，慈悲就是怜悯的意思 ，mercy 来怜悯在我们当中啊！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啊，把它画起来，极卑微的地步。极卑微呢，它在形容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这种光景。到底多卑微呢？国家没了嘛，圣殿呢已经被拆了。里面的圣具全部被拿走了，我心里面非常难过。以前是充满神的荣耀，那你看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何等大的荣耀，所罗门也祷告过啊，有没有？愿神来纪念我们在地上的祷告。可是他也祷告啊，如果这个殿呢有这个被摧毁，我们不拜偶像的话，愿神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。他也祷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守约。我们要记得，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一定要记得我是有约在身。结婚的，请记得我是有约在身。这个呢很重要，我们常常会忘记，只是要恩典，忘记恩典是要约才有恩典的。没有约怎么会有恩典呢？恩典是在约里面，神的恩典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约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立约了，我们是属主耶稣的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属主的，这很清楚。好，他们说落在极卑微的地步。什么叫极卑微的地步呢？就是被带到极低处了，非常低了，看到外面的环境，国家已经没有了，或这个圣殿被拆了，耶路撒冷也变成这个荒堆了，变成个这个荒堆的地方这边说极卑微的地方还有几个解释在当中，就是已经非常软弱了，非常软弱，整个国家非常的软弱，那个极卑微有这个意思。另外呢，非常的这个低下，低调地步全部都没了，最低的最低的就是极卑微。那另外一个是被挂起来，像耶稣被挂在什么木头上，是不是极卑微啊？是，所谓的罪都挂在他身上了，他是极卑微的，好像这个死囚一样。挂在那地方，所以用在我们这边也是如此。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给魔鬼留地步，恶者就会有机会来入侵，来做毁坏的工作，来做攻击的工作。到最后呢，我们就极卑微在当中，非常的卑微。好，请看到从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他发现到他的祷告开始不一样了。他祷告呢，在神面前开始看到自己，看到国家，看到他们的祖先到底得罪了神是什么，他在审查这件事情。后来发现到原来我们得罪神，然后给这个魔鬼留地步，然后入侵就在他们国家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，这个是整个转折点。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是第三段，预备，请
拯救我们的神啊，
求你因你的名荣耀
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， 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
OK， 好，这边讲到很重要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这么悲惨，因为这 个人也是一样，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好像落到非常卑微的地步。为什么这么凄惨呢？我信耶稣信到最后是这么卑微呢？要思考这件事情。好，当我们在最卑微的时候，我发现到我们人就会谦卑了。很多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人要被神这样子怎么讲管教，到很卑微的时候，什么都扒光的时候，瘫在地上，生病的时候，重病的时候，才会回转看天，才会回转呼求神。愿神帮助我们不是这种款的基督徒。有没有遇到这种的？真的有，有这种的，倒了啦，躺在那边，剩下没有几个月了，才开始回转。有吗？有。我们愿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，不要成为这一款的基督徒。平日就要守约，不要到了最极卑微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才开始回转归向神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硬心的基督徒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你看他的祷告就出现，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，他的祷告什么呢？因你的名字，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这祷告是很重要的转折的祷告。前面的祷告有看见指引，有看见自己的光景，但是要怎么样起死回生呢？转败为胜，关键在第九节，就是第九节，盼望大家能够用导读的方式把它读进去。前面的悔改加上后面，到底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拯救呢？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着你的名字，名字画起来，原来我们呼求主名就必得救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上帝的名字到底有什么威力？上帝的名字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在当中？他说神啊，求你因你的名字的荣耀圈起来，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的名字里面蕴藏的荣耀，上帝的名字透过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要常常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荣耀就会降临。透过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聚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敬拜要常常提耶稣基督的名，说话要常常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上帝的名字有荣耀。当你开始呼求主耶稣的名字，荣耀就会彰显。这个就是很重要转折的地方，反败为胜的地方。不要老是提别神的名号，提世界人的名号，要提耶稣基督的名号，因为耶稣的名字蕴含着荣耀。而再来呢，他的名字可以帮助我们，画起来，上帝的名字可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赞美上帝的名字，他的帮助从他的名字而来。因为你在呼求神的名字，全宇宙包括灵界、魔鬼、撒旦、天使都在听，因为你在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名字我们要对他非常有信心。再来，他的名字有什么样的力量呢？他说为你的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原来神的名字有救赎的工作，有救赎的恩典，救赎能力在当中。救赎就是神的搭救，我们要呼求主耶稣的名才有唯一的救恩，没有别的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靠着他什么得救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。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拯救就会来到。前面你看到叙述的这些情况，诉说他们圣城被拆了，你看耶路撒冷被毁了，百姓被掳了，被杀了，躺在地上了，你看飞鸟都来吞噬，非常凄惨。直到了第九节，他知道原来关键在神的名字，我也悔改，但是需要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字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对神的名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除了他能够搭救有救赎，他的名字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他的名字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你看到第九节是主要的关键，他的名字能够有赦罪之恩，他的名字能够帮助 他的名字是我们的拯救，他的名字呢也是赦免我们罪的关键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是大有能力，魔鬼撒旦遇到这个就没辙了，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透过耶稣的名字真实的悔改， 透过耶稣的名字呢，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透过耶稣的名字呢，代替我们的罪，透过耶稣的名字呢，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，重新得力。所以这第九节是整个国家能够重新站立的关键之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节，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使你啊，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生你啊仆人流人血的冤。他又再次祷告，他祷告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这些仆人呢、啊，先知，还有这些祭司们，还有这个君王，倒在这些土地当中的，或是死了，这些人呢，你为他们伸冤，请你一定要为他们伸冤，因为他们是你的仆人。愿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让他们能看见你为他们来伸冤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到这边十一节，愿你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好，前面十节讲到仆人的血，仆人死了，仆人的血流在地上。这些讲到第二种人叫做被囚的人，被囚人就是被抓住了，然后呢可能带到了什么外邦啊，或到巴比伦去了当囚犯，这个叫做被掳的人或者被囚的人。他们呢可能在放在监牢当中呢，整天呢都是在叹息啊，完蛋了，国家没有了，哇，整个都是人亡了，怎么办呢？整天的叹息难过。好，第三种人说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将要死的人就是那些已经被定死罪的人，可能被掳掠去了，没多久要被砍头了。所以看到有三种人，仆人，还有被囚人，还有将要死人。这些人呢可能活着，但是这些人呢还是存着死的心在当中，因为他们没有盼望啊。好，这是应用在我们现在，如果应用在我们医治释放或者在我们的传福音当中，这些人都会有，一定会有，因为这些人呢都没有盼望。第一种人是什么呢？好像被掳去的人一样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被掳可以得什么？释放。被囚呢可以出监牢，受压制可以得自由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新约的应许。过去呢是好像以色列国家一样，今天在教会的时代，我们记得只要透过耶稣的名字，我们就能够使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这个死的呢会变成活的，要拯救他们出监牢。这个就是救恩的奇妙，包括这些都在当中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三节，预备，请来。
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的，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。
这样
你的民，你草场的羊，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。
好，最后一个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他祷告什么呢？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，你的羞辱，加七倍归到他们的什么身上？奇怪，这句话有点好像不太合乎逻辑。什么不合逻辑呢？他说：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，你的羞辱，应该是羞辱我们的羞辱嘛，怎么变成羞辱神的羞辱呢？原来他前面的祷告已经开始不一样了，他真实的认罪，他真实的悔改，他们受到外邦各样的羞辱，羞辱国破人亡了，但是他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告诉神，这些事发生等于发生在你身上，等于发生在主的身上了。所以他的信心开始跟神连接在一起。有一天国家败坏了，是跟神讲好，这是你的国家，这个是你的圣殿，这是你的耶路撒冷，这是你的土地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如果羞辱临到，等于说你是羞辱的。所以他有极大的很重的悔改，代表他跟神合一了，他跟神联合了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要祷告，主啊，我倒下去你有什么羞辱？我得重病你有什么样的荣耀呢？我的家整个乱掉你有什么荣耀呢？我整个财务这种状况你有荣耀吗？这个羞辱就是你的羞辱啊，这是这样祷告，不是这是我的而已，是你的啦。主权是什么？是神的。 这是真实的信心啊！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跟神合而为一，我的都是你的，全部都是你的。这种祷告是最有威力的祷告。我的婚姻是不是全部都是你的？我的财务都是你的，我的服事都是你的，我的孩子都是你的，我所有的各层面都是你的，包括荣耀跟羞辱都是神的。这种祷告很有威力，好不好？听进去你的祷告，这个叫做全部都奉献，这个叫毫无保留。这种祷告一定蒙神垂听，即使已经极卑微，有看到吗？刚刚不是极卑微吗？现在可以翻成做了，因为他已经把主权全部交给神了，包括我这个羞耻的情况。这就是他的祷告：主啊，我倒了，我极卑微了，但是这个羞辱呢，是你的羞辱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救我们。而且他祷告还有更大的盼望，愿神帮助我们这些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的羞辱加倍的归到什么他们身上，因为既然是你的羞辱嘛，你要加倍七倍奉还，看到吗？七倍奉还，让他们知道我的神是伟大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何等何等伟大的神，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的神。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从第一段心里面很荒凉难过，到第二段呢，非常的卑微，极卑微，所以心情很低落。到了第三段开始呢，对焦于上帝的话，他是守约施慈神，我就要悔改，包括为了祖先的罪悔改，包括我们这一代的都悔改，就要悔改，上帝的荣耀就回来了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看到一条活路跟出路，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，请记得照这样祷告，上帝的上帝会垂听这些被囚人的祷告，被压制人的祷告，没有活人的祷告，还有出路的，只要我们记得这个方式就对了。好，最后你看到吗？他说这样，好，这样什么呢？你的名，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，直到什么？永远。好，最后一个更有威力的，他说我们不仅你的羞辱、哦、要加倍七倍奉还之外，再来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宣告说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你的百姓，那你就是我们的什么君王嘛？是不是 ？OK， 再来呢？我们虽然这么凄惨的百姓，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你，你来做我们的统。再来呢？他宣告什么？你草场的羊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也是你草场的羊。好，简单来讲，我们的宣告，请记得要第一个宣告，就要常常宣告到底神说。圣经说我们是谁，这第一个宣告大家一定要学，学了你才不会自卑，你会胜过目前的处境，你马上就知道你是谁了。魔鬼最偷窃就是我们核心的身份，常常找不到我是谁、啊、我很卑贱，我是被人家欺负的，我是被没有人要的。但是你看他的宣告，他说你是你啊，这样你的名和你草场的羊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宣告，宣告在圣经里面我是谁，让他宣告出来，我是神的名，我是神的百姓，我是神宝贝的孩子，我是属耶稣的，我是谁，要祷告出来、啊、我是神的羊，接下来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之后，就要开始做积极的工作。我们知道是谁，要怎么知道呢？除了讲上帝讲在圣经的我们是谁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开始学会感恩，越感恩、哦、你的力量就回来了，越赞美呢，神就加添你能力。感恩赞美呢，就是知道我们是谁，很重要的外在的彰显表现，透过宣告出来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知道我是你的百姓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你草场的羊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你的身体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你的心腹，我感谢你，我的身体是你的圣殿。圣经所讲的到底你是谁，全部宣告出来，越感恩越赞美，你的生命就开始产生极大的复兴。所以到最后你看到吗？前面很荒凉，温度很低，到最后呢，热度回来了，信心回来了， 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一个卑微的诗歌，但是后面却站在高地上，因为它整个翻转过来。我们看到结论来讲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生命当中从低谷变成被神提升起来，有三个关键。从这个短短的十三节里面，第一个复习一下，一定要尽心尽性尽力委身于主，特别在末世，我讲一遍，要尽心尽心尽意委身于主，单单纯纯的跟随主，紧紧的跟随他，不要心怀二意，又要在世界打滚，又要在教会里面，一定要全心全意。我们要一心二意的话，上帝不喜悦的。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手，要全心全意。第二方面又想教会有什么恩典，我还没有什么好处，全心全意好好跟随主。怎么知道你全心全意呢？就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生活，是把神都摆在第一位，还是剩下的才给耶稣啊？像比如我们做幸福小组啊，既然是使命，为什么老是就要推呢？为什么老是要逼的感觉才要做呢？怎么知道你是全心全意呢？不是把孩子啦、工作啦、我的 schedule 排完之后，村呢、南山呢，搞不有兄弟用，那就没有全心全意了。全心全意就是把神摆第一，其他的摆后面。这就是真理。在末世的时候，这种冲击一定会临到教会，我必须真实讲。如果你全心全力，你会把神摆第一位。既然是我的使命，救人就是我的使命。我们常常是主业啊，看你的安排时间就知道了嘛。全心全力到末后的时候，神要提的就是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，心怀恶意的不会被提，全心全力的才会。凡是有耳朵听进去，不然荒凉就会来到。就是如此，第一个关键在这边。第二个，请记得，我们若遇到了这种灾难怎么办？请记得真心悔改，真心的悔改，不管极卑微，只要真心悔改，求告主名，就必被拯救。真心悔改。如果你说我很悲惨，我都到地上了，我躺在医院了，好不好？这段时间你好好祷告。求神帮助我，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得罪神、冒犯神，还有一口气我就回转。当然也不要到那个时候了，天天都有时间什么认罪悔改，不要累积。求神帮助我，不要那么愚拙，随时就保持什么跟神好的关系。态度不对，马上悔改；想法不对，马上悔改；话语不对，马上悔改；气氛不对，马上悔改。跟人的关系不对，马上就降卑自己，回转。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的人呢，就不会低到极低谷的地步了，因为平日都什么有在对付了。这是看到第二个方面，真心的悔改。好，第三个很重要了，就是后面的这两个经文。我们如果真心的悔改，后面呢，就是我们信心的步伐要再往前出发，千万不要灰心。不要自卑到极低微的地步之后就灰心自死了。上帝，我们不要那么灰心。灰心呢，不是神给的。灰心英文叫 give up 的意思，就是放弃了，就是不愿意了。那刚好中魔鬼的诡计，是吧？灰心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啦，什么也不用去想了啦。灰心呢，会失去了上帝对你的应许，上帝对你的目标，对你的计划和对你的命定不能完成了。灰心就是变成这个意思。但是神不要我们灰心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简单来，第三个来，我们要常常宣告我们是谁，我们拥有什么。我们要宣告我们是谁，我们拥有什么。这个就是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讲的是我们是谁，我们拥有什么。那到底我们是谁？神说我们是谁，我们就是谁嘛。神说我们拥有什么，我们就是拥有什么呢？那个叫做宣告，因为认同嘛。所以你每次读圣经讲到你是谁，你要好好的画起来，你拥有什么，你要画起来，然后变成你的宣告，这样子就不会被魔鬼打败。因为我知道我是谁，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都更大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我凡事都能。 我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里被造成的。你要常常宣告你到底是谁 ，Who I am， 你要常常讲出来，你的信心一定会起来的。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哦，如果没有神准许，不会倒的。哦，我必要主享长寿。你要常常宣告，认同神的话，这种人一定可以从荒凉变成这个复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79篇来感恩，愿神帮助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家国破人亡啊，直到主耶稣，你再次用你的话坚固我们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没有改变，也帮助我们学会全心全意委身于主，而且谦卑的跟随主到底。我们相信主耶稣，你的应许不会收回之外，你的慈悲也没有收回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早上听了之后，我们重新对焦耶稣。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位，先神后人在大地。如果我们没有对焦或者次序不对，就主再次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我们知道全心跟随主的必要得救，好吧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起来，哈利路亚。